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看约拿书第一章，好吧？那今天我们讲约拿敬拜者，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有多少人认为约拿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但你所明白的故事中间，约拿怎么回事啊？约拿大家更深的记忆叫做逃跑的先知，是吧？都逃跑先知哈。最近我们一连串在讲敬拜者的问题啊，讲什么样敬拜者。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知道这些故事。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那这一位约拿，这里告诉我们是亚米泰的儿子。在旧约圣经里面也记载有这么一位先知，在耶罗伯安北朝君王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就是这个名字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不是杜撰的一种语言。而且在耶稣基督新约的时候也引用约拿，他说今天你们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第二个神迹给他们的。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啊。那耶稣告诉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自己人子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面，因为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啊。那么这里呢就讲到约拿他为什么要逃跑。起先呢，神呼召他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那么在耶罗伯安的时代，我们知道那时候北方以色列国已经深受这些叙利亚亚述王朝亚述王国的压迫，所以当他听说要往尼尼微大城去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有很多的理由叫他不去啊。那么当然了，他不应当不顺服神，可是在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都很有理由。我相信约拿一定觉得很有道理，神怎么可以叫我去尼尼微，去尼尼微呢？而且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砸到我面前。你想约拿为什么不愿意去？约拿是一个先知，对于神是有相当的认识。我们看第四章啊，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他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往他出去的原因，这里有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呢，他认为违背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神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他认为神会回心转意，不把所说的灾降祸给尼尼微城，所以他基于这两个理由，他大胆的起来逃跑啊。那么他呢就到哪里去呢？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施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去躲避耶和华。他施在当时一个相当大的商业城，在靠近西班牙这一带啊。从所罗门的时代，历代志里面记载告诉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他施做生意了。他们每年都把许多的象牙、孔雀、一些珍宝、黄金都运到所罗门那里。所罗门是非常富有的君王，各国的商品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一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施是一个商业大城。那么他施的位置呢，跟尼尼微正好相反。约拿也很聪明，要逃避耶和华当然不会逃到往北面去逃，因为神的心意在尼尼微，所以他往南走。约帕这个地方呢，大家在旧约可能不熟悉，可是在新约里面知道，因为彼得在约帕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遇见异象，这个异象呢是关乎外邦的，就是哥尼流差遣人来请彼得到他的家里去传福音。所以这些地理的背景跟当地的情形我们就稍微明白。当约拿听见神对他呼召要往尼尼微去宣传悔改，就向居民呼喊叫他们悔改的时候，约拿不愿意去，他就往相反的方向要逃到 踏实去，他已经定好了目的。那么我想他好好的在北国做先知啊，我想他做先知的时间呢是在约拿书的前面啊。那么怎么会放弃他先知职分呢？是他有很多自己的打算啊。所以约拿这个人是蛮特别的，待会我们越读呢越看见越知道这个人蛮有个性的啊。所以他呢就往他失去，他给足了船架，那这个船不是很小的船，因为你以后看见他有很多的货物，要把货物呢丢在海，当海上起了风浪之后呢就要丢掉啊。那么第四节，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啊。那每次我们读圣经里面呢，这个叫每次好像海里面都起风浪啊。那我想这个叫无巧不成书啊。当然平常说海中没有浪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事情可记，如果没有人的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可记，就正好当约拿要往他失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海中起了风浪。圣经里面特别说，在写约拿书的这个作者特别记载，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我不晓得从约帕到他是要开几天船啊？我们说开船，这个现在的摇，当时是摇船，他们不晓得呢，这些水手摇船或者让帆船的话呢，要走多久，我们不晓得。但是在什么时候起了风浪呢？也不晓得。然而这里的记载好像是说，当他们可能他们船呢也不是漫无目标的，大概是沿着海边走啊，因为比较安全一点，沿着海边走，所以不知道第几天开始狂风大作。那么水手就惧怕，底下一个表现是很有意思的，个人哀求自己的神。所以约拿书这本书你看见呢，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宗教的意识在背后，一种属灵的事情它记载很清楚。这个就说明呢，这个船上的水手可能不是同一族的人，是很多不同的人，各国的水手都在这个船上面，可能就是做生意的话来来往往啊，这个人从那里来，从这里来，到了他约帕那里呢，大家集在一起讲好了工钱，做水手上去就做海员的事情。那这个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所以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但多半说起来呢，这里因为不是以色列的神，大概只有约拿一个人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啊。所以这里呢各式各样的背景，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啊。约拿一下到底舱，躺卧沉睡。这里呢我就想起在新约时候也有一个故事，主角不是约拿，是我们是谁呀？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个门徒们在船上面摇，在上面摇船的时候呢，耶稣在船舱底下睡着了啊。那么门徒们跑去就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想到约拿，但是不好意思把主耶稣比作约拿哈。但是同样的情形，当然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约拿怎么样会在船舱里面躺卧沉睡呢？我想他一定是相当 depressed， 所以睡觉。为什么？他逃离耶和华，不愿意执行他做先知的使命。那你想一个人改变他职业的时候通常相当 depressed 啊，尤其他原来是侍奉主的，现在他要逃避耶和华之后再也没有先知的工作可做，他到他师要去做生意去啊。这个是他个人下了很大的决心，抛弃了神的职分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他是因为太 depressed， 太这个 depressed 缘故，所以在船舱底下睡觉啊。那么怎么会船主到他那里呢？怎么会对他说呢？我想因为他们把这些货物丢走的时候啊，到船底下把东西货物那些带着那些货要丢掉啊，因为求生要紧，货物可以损失，人命最重要。看见他居然在那里睡觉，所以就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也叫他起来，求告你的神。”那当然，船主这个话是无心的。可是对于约拿来讲呢，他一定是非常诧异，因为你知道吗？第一节怎么说？第一节神第一节开始的时候，约拿书一开始，第二节就说起来，神叫他起来，起来往尼尼微去。那么现在他呢，因为太 depressed 了，跑到这个船底下睡觉的时候，忽然在梦中听见有人叫他起来，恐怕神的话第二次领导他啊。起来，他大概睡得迷迷糊糊的，那张开眼睛一看呢，不是神呼召他，是船主呼召他，跟他讲什么呢？ 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那诸位想想，约拿在这样光景里面有没有求告神啊？会不会求告神啊？他逃跑不愿意，神说话清清楚楚，说你往尼尼微去，那约拿居然逃跑，你想他会不会求告神啊？船主说起来求告你的神，不在 mumbo jumbo 几句话哈，在嘴里面糊涂讲几句话，算是应付了。他有没有真的求告神呢？我相信他不会啊。那么船主说什么呢？他说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你知道每一个到危难关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神学家了，你注意到没有啊？这里呢，他们当初遇见危难的时候，个人求告自己的神，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祸，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这很特别，我想这是当时一个非常自然的做法。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在那里一方面应付风浪，命都快没有了，货物都丢得太差不多了，船还是不能稳定下来。而这个时候他们心里所想的一件事情，这个风浪不平凡，不是普通的风浪，一定是有一个原因啊。这些人呢，你说他是迷信也好，说他有非常的灵感也好，看你怎么看法。所以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那这一句话呢，既然撤迁很有把握，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我想他们很谨慎啊，不愿意太冒失，好像就莫名其妙的就怪罪约拿，要约拿自己说。他说呢，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这个你以何事为业啊，我想约拿不容易回答，他不是个商人，他说我是个先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他不太容易说出来。所以约拿的话呢，就反过来回答。他们问他说，你是告诉我们这个灾难呢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啊？约拿没有说，你以何事为业，他也没有回答，你从哪里来也没有说，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他讲了，他说我是希伯来人。约拿终于吐露说我是希伯来人。当然希伯来人所敬拜的神跟亚述人或者其他外邦人敬拜多神是不一样的。他怎么说呢？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弟兄姊妹们，在约拿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在现场，你会不会笑出来啊？他说我敬畏耶和华。如果你知道他的底细，他这里所说的话跟前面所讲的事情连得上连不上，他是不是真正敬畏耶和华？那这里呢，英文的版本翻作 I worship the Lord， 他说我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什么真神呢？他说那创造沧海旱地是天上的神。他说我所敬拜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有一切的，天上地下沧海都是他造的，这一位神。当然希伯来人的信仰在当时外邦的这些民族来说不是完全不知道，因为从旧约历史看来，跟我们所知道的当时情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杂处相交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互动的关系了。所以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些人并非不知道我是希伯来人，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这是他们宣告的。而且这位神是创造宇宙天地海洋一切。那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他从船舱底下里面，他一句话斥责风和海，风和海立刻平静了。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他是万有的主宰，他也是沧海的主宰。现在海里起着大风浪，那约拿在这里回答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要看约拿这么可笑，但是等到性命交关的时候，一个人所敬拜所侍奉的这句话，我是敬畏耶和华的，那有些地方翻着我是敬拜耶和华的，这个敬畏耶和华也好，或者敬拜耶和华也好，在一个人最深处的时候显出他的不同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不管我们是怎么软弱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离开主有多远，甚至我们的心态是逃避神的，但是到了某一个重要关头的时候，你还不能否认你是属乎主的。保罗在遇见海难的时候，在那里向众人宣告，他说，我所属所侍奉的神，昨日夜里站在我的右边对我说话。那当然约拿没有这样的胆识，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更没有这样的经历，可是他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一个人在最根基上面的不同，当我们信主的人碰见这些难处的时候，就知道到底我们是属乎谁。这些人可能他们也很深的宗教意识，他们也认为他们敬拜信仰他们所信仰的神。约拿在这里没有什么敬拜的表现，他反而在船舱底下睡觉，但是当有人问起他来的时候，他在最重要的关头还向人宣告，我敬畏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不管你自己觉不觉得有没有道理，自己觉得不觉得有能力，在神的眼中看你仍然属乎他，在世人的眼中看你仍然属乎他。在一切患难危机中间，你最深处你还知道你是属于神的。所以约拿回答说，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第十节，他们就大大惧怕，说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我想在这里，这些外邦的水手有相当的头脑跟相当的判断力，他们既然已经知道，而且经过约拿自己的肯定，知道这个风浪不平常，神在约拿身上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做。他们里面对于神的敬畏跟惧怕，我在想恐怕超过约拿，你们说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所以很稀奇。那当然这里也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当基督徒失败的时候，在世人面前实在也是蛮可笑的，这些人的神学思想跟头脑恐怕比约拿还清楚一点。你想想看，约拿是不是很糊涂？他一面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一方面他竟然敢在神的命令面前逃跑。可是我再相信呢，很多基督徒正有这样的经历啊，他明明知道神呼召他，神找他做一件事情，他却大气胆子的逃跑。因为为什么？他相信神是慈爱的，神不会跟我一般见识，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会有这种矛盾。但是我们今天讲敬拜神，即便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还不能否认我们是敬拜神的。这是一个矛盾啊，这个矛盾怎么化解呢？我们再看下去。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致大风是因我的缘故。约拿总算讲一句有道理的话，他说，我知道你们遭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的缘故。那么他说什么呢？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会平静。约拿也蛮有意思的，这个先知到底也的确对神有一些经历的。那么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心情？是视死如归呢？是不是视死如归啊？很难说约拿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在想，如果你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肯不肯说自告奋勇，好吧，就算就来吧，会不会这样子？还是他看见这风浪已经无可挽回，船要沉了，都要沉了，不如他一个人冒一下险吧？还是他有信心，知道他如果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承认他罪有应得的话，神会赦免？我们不知道啊，我是说在这里约拿的心态究竟如何。 因为这里记载约拿书的人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心里想什么，只是口中讲的话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在海里面，海就会平静。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不想你们要维持哪一种看法，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以后约拿所说的话很有揣摩，很有玩味，蛮有意思的啊。那么这些还有水手怎么样呢？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刚才我说过，他们沿海，他们旅行的时候，他们开船的时候，不是走最近的路，而是走沿海的路，因为这样比较安全。所以他们看见海中大风浪的时候呢，极力的想要拢岸，想要靠上岸头，因为他们知道约拿已经告诉他们是逃避耶和华。他们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呢，如果我们把他送回岸上去，可能灾难就会离开我们。他们还没有像约拿这样子视死如归呢，而且他们也比较有头脑，他们说什么呢？底下的话你就知道了，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呀，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意志行事。这里有个矛盾呢、啊、这些人头脑还蛮清楚的，虽然约拿是因为逃避神，但是他们把他抬起来丢在海里，恐怕神转过来跟他们追讨这些流人血的罪，他们头脑蛮清楚的。约拿还糊里糊涂，约拿也不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我们真的不知道约拿在这样光景里面想的是什么。有人说啊，约拿就很勇敢，他说好了，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了，就是我了。他愿意，那如果这样你自己跳就好了，为什么人抬起来呢？所以这个是当中很特别的。约拿在想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些人所考虑的呢，他们考虑到责任的问题，如果把这人丢在海里，海还没有平静，他们白送了命，并且这些人手上沾了人的血，所以他们不肯这样做。但是海浪越发翻腾的时候，他们不得不求告耶和华，注意这里的字啊，他们便求告耶和华。前面说什么？前面在第五节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这里怎么样？他们就求告耶和华。很稀奇啊，约拿他原来的责任是什么？原来神要他去做什么？到尼尼微去做什么？去传福音，对不对？现在他在船上传的福音，这些都信靠耶稣了，都信靠真神，奇怪不奇怪？我想起有个笑话，有个牧师到天上，神说你来得很好，你在地上非常劳苦的工作，讲道也很有果效，讲得不错啊，所以现在给你预备一所房屋，是三房二厅的啊，蛮好的，住在罗兰岗这里啊，不错。但是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计程车司机，这个司机是跟他同一城来的，他来了，神说：“哦，你来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跟你说，大房子，不仅罗兰岗了啊，是 Diamond Bar 啊，五房六厕，非常好的房子。但是牧师看的是很不服气，为什么我传福音只有三房二厅，他开计程车的司机有这么好的赏赐呢？他就想来想去不服气，就去找人去问，最后问到彼得，彼得说：你有所不知啊，他说你讲道的时候呢。”所以听到人都在睡觉，但是这个计程车司机开车的时候呢，他有所有乘客都在祷告。弟兄姊妹，约拿是不是这样一计程车司机？你说，他自知道这一位真神不因着人的软弱而失去他的权柄和能力。当然，我们都愿意每个基督徒表现像荣耀得胜的基督徒一样，但是我们的失败也能证明神的得胜。我不愿意个人都像约拿这样去逃到塔什去，睡在这个船底里面，然后被丢在海里面，这个经历恐怕也不太容易。但是这里说到什么？说到这些水手看见 约拿所做的见证，看见当时的环境，他们求告耶和华，他们这回祷告是对的目标了。他们随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海的狂浪就平息了。这个实验不能常做，这一做就灵了。把他丢到海里的时候，海浪立刻平息。这些人怎么样？十六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这个是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这是真正犹太人信靠神，得到神的恩典，得到神的纪念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他们献祭，他们许愿。那么在船上怎么献祭我不晓得，许愿是我清楚的。他们一定个人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认识独一无二的真神。那当然从整个事情的发展来讲，这个也是一个旁枝，因为去尼尼微的事情还没有停止下来。所以在这里你看，当时这些水手的想法是要把船拢岸，把约拿送上岸。他既然逃跑，送岸就好了，神管他的事情，不管我们的事情了，是不是？但是神有更清楚的旨意。当这些人把约拿丢在海底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一幕，风和浪立刻平静，他们就相信真的这位耶和华是约拿所敬畏所侍奉的，而这一位正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